造的，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再看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请你们一同开声读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一二三，我观看你指头，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从二十一直读到二十四节。你们受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第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二十四节大家一同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神的形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创造的。我们在旧约看到这两个字，在新约也看到这两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耶稣基督到现在是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应该有更多的人进化，在各部分，在各部落，在各部门，甚至在道德上也有进化。但如果你注意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所有的伟人他们的私生活，你没有一个人像耶稣把神的荣耀彰显无疑，连一个都没有。你看肖伯纳是一个很吝啬的人，你看柴可夫斯基是 homosexual， 你看贝多芬是有花柳病的人，你看世界许多的伟人，他们的生活不像耶稣基督。基督曾经在仇敌的面前勇敢地做一个挑战，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把神彰显出来，这是一件不能用言语，不能用雄辩所能够胜过的事情。他是神，他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有千千万万的人真正了解他，认识他以后，发出这样的祷告：主，我愿向你的圣洁，向你的荣耀，向你的甘甜，向你的柔和，在最温柔的时候，任何一个大罪人到他面前，他都接纳。他在最勇敢的时候，所有宗教的领袖假冒伪善的罪恶，他都责备。他拒绝最小的罪恶，接待最大的罪人，他把神的荣耀，把人的形象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只有一次的聚会，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这里来。我们与大家思想到，人应当像谁？你是人，应当像谁？我们来唱副歌，唱把它背起来好吗？这个音乐哈，这个三拍的应该是第一拍大声，第二拍小声，第三拍小声。当三乘三的时候变成三三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同样的原理。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接近向你。这样唱法啊，就有精神了。如果你每一拍一样的，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有一点像楼上掉下来的时候脚跟先着地那样，非常不舒服啊。这个我们唱稍微有 feeling 一点，一二唱副歌。祝愿向你，祝愿向你，拥有的求助向你接近，有的甘甜有自己丰盛
愿主的圣心盛饮我心，
再唱，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拥有的救主叫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饮我心灵。
试看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不会看，不会背的，你还可以看。那已经会背的不要看。你说我好像会又好像不会，那怎么办？你背到不会背的时候才看，看了马上就抬起头来。一二唱，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拥有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更将主圣灵盛饮我心扉，
愿主的圣灵饮我心里。试看大家不要看了，一二唱，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拥有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灵饮我心灵。
很好，没有人偷看，那有的人一直看，一直看前面，但是没有唱。那看也不对，不唱也不对，试看再背一次，唱快一点好不好？
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
一二唱，
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你拥有的救主向你接近，愿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灵饮我心里。
我们站起来唱，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拥有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永生，主的圣灵饮我心里。
我们大家一同为这个聚会祷告，请弟兄姊妹们开声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惠，你的慈爱，所以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众人的需要，你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情况。主啊，你对我们认识过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所以恳求你借着你圣灵的光照耀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使我们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聚会中间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搅扰的工作，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主，我们恳求你把你的得胜显明出来，主，把你自己的能力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你的慈爱，给我们看见你的圣洁，给我们看见你的形象，使我们归向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恭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教尾到尾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是奉主耶稣基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而祈求的，阿们。请坐。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拥有，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人原神被造的时候，原来被造的时候有怎么样的形象。圣经在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造了万物以后，然后他造人，人被造的次序是万物之后已经造成了以后才造人。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把所有被造之物摆在人之前来为人预备，叫人享受，使人使用。所以造乃是神的作为，而用是人的权柄。神把创造的一切交给人，让人去管理，让人去使用，让人去享受。造是什么呢？造就是借助神的能力，无穷的能力产生了一切的物质。所以呢，这个呢，从没有的变成有的，是借助能而来的。从能变成物质，
这就是造化。然后呢，从物质变成能力，这就是使用。上帝把他自己的大能，借着他自己的大能产生了万物，这叫做创造。然后所造的万物交给人，人从上帝所造的万物去产生能力，这叫做使用。那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讲的 E 等于 MC 平方。你注意到爱因斯坦排列这个次序的时候很奇怪的，并不是把 M 放在这里，那是把 E 放在前面。 E 是 energy， M 是 measure， C 是光的速度，平方就是平方。那么 E 等于 MC 平方，物质的产生从能而来的，或者能可以化成物质，物质也可以化成能，这就提到造化以及使用之间的关系。神借着无穷的大能产生了物质，这到底有什么不合科学的事情？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借着他的能力创造了物质，这是神的作为。神的话不带，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语与神的能力是相并而行的，神的话到什么地方，他的能力也到什么地方。神的话发出去，他的能力也发出去。上帝的言语表彰了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潜能成全了上帝的意志。那么这个呢，我们把物质化成能力是一件可能的事情。那我请问，今天人可以把一堆的原子借助这个分裂，借助爆炸产生原子能，但你能不能把已经爆炸的已经分散的原子能再归纳起来变成原来的物质呢？能不能啊？我们说科学万能，我们可以把这个物质化成能力，但是人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能力把它归回来，已经爆炸的原子弹归回来原来的物质。神造人用，神造神建立，人撤毁。神把一切的万物造了，为了叫人使用。所以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把人造在最后的一个次序里面，那是表示万物是为人而造的。大家说，万物是为人而造的，一切的一切是为人而造的。人放在最后，表示神对人这样尊贵，这样的荣耀，给人这样的一个权柄来使用这一切，因为神爱我们。做母亲的人绝对不会说，还没有生出孩子，他呢什么都不管，等孩子生出来才开始想要做什么。许多做母亲的人，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同他的先生讨论了，怎么样买床，怎么样买衣服，怎么样买这个东西，就坟在哪里，小孩子的肥皂袋里都弄清楚。有没有一个母亲呢，你对他说，哎，你孩子的床在哪里？他说不必买，等生出来量量几尺几寸才去买适当的啊，等这个孩子生出来看看身体多大才找这个衣服。有这样的母亲吗？恐怕有，神经病的母亲，对不对呢？这母亲的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让孩子生出来。神造万有也是为了人，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人被造来享受这个世界。但今天人对神所预备的一切，我们并不站在感恩的地步。人对神的态度是照圣经所讲，无良善，只能背逆，而没有在主的面前有顺从。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下去，神造万物以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大家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就提到关于形象的这个观念的问题，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么这个形象到底什么意思呢？神的形象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 Image and likeness， 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你们聚会的时候不要吃chewing gum啊，我们聚会就是在聚会，不要口里不要吃东西。我们注意听，我讲到哪里啊？啊，讲到形象。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神自称自己的时候，他不用我，他用我们。为什么神用我们呢？这是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他自称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这一节圣经乃是指神与天使之间的一个 dialogue， 一个 discussion， 这样的解释不大合全本圣经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全本圣经的意思，天使不是创造者，天使是被造者。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 是站在创造者的身份讲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不包含天使的成分在里面。
哎，放下别的思想，大家注意听好不好？大家注意听啊，看这里，你注意听，不要漏掉。如果漏掉一段呢，恐怕你思想很难连接起来。我们继续下去。
那么，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如果你注意，无论是文学家，无论是艺术家，无论是这个图画家、音乐家，在他最高级或者最好的作品里面，都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里面。这是呢，我们可以从一切最大的成就里面发现了一种共相或者共同点。这共同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你注意到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你发现在他最高级或者他最好的作品里面呢，有他自己整个生命奋斗的力量和那个性格在他的音乐里面。当你注意到这 John Milton 的诗、 Browning 的诗，或者你注意到这 Dante 的思想的时候，但丁的思想，你发现的最最深的最好的部分，就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这些呢叫做代表作。代表作就是这个作品可以代表整个这个作者本身的性格，就但是代表作。那这个代表作就稍微可以表达我们今天所要思想这个神的形象所要提出的这个性格所包含的意思。代表作，那我们如果注意，你注意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你看见生命的奋斗力；当你看见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发现了自然的美的流露；当你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时候，你发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当你看见贝多芬的时候，你看见热情的奔腾；当你听这个瓦格的音乐的时候，你听见有非常伟大的那个热血在那里呢，为整个这一支的民族的那一种这个奔放奔腾这个沸腾的这个意志。你在注意到别人的音乐，你看见每一种音乐都有他作者自己的形象在他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文艺或者艺术或者这些这个其他的东西。像这个艺术界里面、美术界里面，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有三个很大的图画家。第一个叫 Leonardo da Vinci， 第二个呢是 Michelangelo Buonaparte， 第三个呢是 Raffaello。 当你注意 Vinci 的图画的时候，你注意 Michelangelo 的图画的时候，你发现他所画的图画分身有劲，每一个图画都把那个力和勇敢把它表达出来，严肃、力量、勇敢的形象。因为这个作者的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生，很有力量的人生，是大有力量 energetic powerful 的这种生命，所以他表达出来，在他所画的东西里面把他的形象表达出来。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研究，我亲自到许多的博物馆去探，看到的 original painting， 我发现 Michelangelo 所画的图画几乎没有一张有一个笑的脸孔，连一张都没有。在他的雕刻里面，只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在笑，就是在一个大人的身边，一个小小孩子在笑。其他的雕刻、其他的图画几乎没有笑容在那个身上。但是当你注意到 Vinci 的图画的时候，你发现常常有笑， Mona Lisa 在笑，你看 Madonna 在笑，看见 Saint Anne 在笑，许多的作品里面都有笑，但是没有一张笑的时候看见牙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画笑的时候呢，画一种隐藏的奥秘，生命中间的里面很深奥的智慧，所以他的画的图画里面笑容都不露出牙齿。那这个发现是我发现的 original，真的，你不相信你去查。那当你看到就是啦，他所表彰出来的从 Michelangelo 不一样， Michelangelo 所表彰出来的是力、勇敢、奋斗同严肃，但是呢这个 Vinci 所表彰出来是智慧、神秘、得胜的微笑同那个生命的把握。智慧一个从勇这一方面去表彰人性，一个从智那一方面去表彰人性。那当你注意到这一个 Raffaello 的图画的时候，你发现他无论是笑或者不笑，都有那种圣洁、不沾染污秽、超脱的那一种呢非常神圣的温柔同仁爱表现出来。所以这三个人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智、仁、勇三方面最高超的表现。那么这些代表作就把这些作品呢称为他们的代表，在这个作品的中间呢把他们自 自己的形象完全表达进去。所以神造人，我们可以说人是神的代表作。当你看见人的时候，你在看见其他的万物，你做一个比较，你发现有天渊之别。前几天呢，我坐一辆车到别的地方去，当车跑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阵小小的亏肉就这样跑过路了。当他过路的时候，我马上有个思想，人从前坐牛车、马车，还有什么车？脚踏车、骑马，现在汽车、飞机，奎罗永远是奎罗啊！他从来没有坐脚踏车、马车、牛车、汽车，他永远不会变，只有人在变。人与万物之间有很大的分别，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从来没有分别。我们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的头昏脑胀。好在研究动物的时候，不必研究它的历史，因为它没有进步。从过去它的生活就生下来、吃饭、长大、结婚、老了、死了；生下来、长大、结婚、老了、死了。人不是如此，人有文化的、意念的、哲学的、意志的、观念的、风俗的、民族的各种概念上的改变，这和水的动物不一样。人被神所造的时候，神把人当作他的代表作，所以当第一天到第六天神创造的时候，神看是好的，直到人做成功的时候，神说这是神好，不但是好，而且是神好。人应当是神的代表，人应当把神的形象表现出来。形象，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形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我小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思想：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呢，我一旦一定是像上帝，那么上帝也是像我。这样，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和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神应当也是有眉毛，应当也是有眼睛、有鼻子、有口、有头、有手、有脚。不过呢，他很大，我很小；他鼻子很大，他眼睛很大，他耳朵很大，他这个身体很大。在天上走来走去，将他一打喷嚏，我们这里就下大雨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神的形象，人照着神的形象造。当我小的时候，大概八岁的时候，我就那样想，什么叫做照着神的形象造？其实不是。我今天与大家思想这个形象的意思 ，in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从一些物质的形象，同超物质的形象来做一些的分别。神创造了物质，神的本身就不可能是物质。你再听一次，神创造了物质，神的本身就不可能是物质。这个逻辑很容易明白。如果我做一个黑板擦，难道我自己是黑板擦吗？对不对？啊，如果我做一张桌子，我自己可能不可能是一张桌子的？当然不可能。做黑板擦叫做黑板擦匠。做木头的叫做木匠，做房子的叫做工程师。做一个房子的人本身难道是一个房子吗？你在房子里面找工程师，这不合理的程度就正像人在神所造的宇宙里面看上帝在哪里。因为看不见，我就不能相信他，一样的可笑。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看不见，所以我才信他。如果上帝看得见，我就不信他。感谢上帝，因为他看不见。我再讲一次，上帝看不见我才信他，上帝看得见我就不信他。上帝看不见才是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他看不见。跟我说一二三，上帝看不见我才信他。你忘记了哦。再说一二三，上帝看不见我才信他，上帝看得见我就不信他。看不见的上帝才是上帝，看得见的上帝不是上帝。感谢上帝。为什么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看不见。这是很奇妙的。神如果造了万物，神造了物质，神的本身就不可能是物质。如果神也是物质的话，那他就是不合逻辑的。神之所以为神，他不是物质，他创造了物质，他本身就必然是 supramaterial， 是超物质的神，他才是神。这位看不见的神，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么你说这个物质有物质的形象，而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的本身是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呢？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第一步的思想，就是关于形象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这如果今天我呢请一个人到前面来，这个人我过去没有见过面，我不大认识他，今天第一次认识他，那么请你上来好不好？来来来来，你不要怕，没有事情。我们过去见过面吗？
见过，
见过。怎么我忘记了呢？
两年前在芝加哥讲道的时候，
两年前在芝加哥讲道的时候，那么他见过我，我忘记了他，因为他在会众中间，那我在台上，我在台上，你看我眼睛睁得很大，其实我没有注意看你的脸孔是怎么样的，我一面在这里看看你们的反应如何，是不是你容易了解？如果你不了解，我要用更浅的；如果你已经很了解，我要用更深的。所以我巨心的 contact， 同我的听众 contact， 我没有注意谁是谁，我也不知道他见过我。但我呢，当作说是我第一次真正与他握手。从前你没有握手吗？
没有
啊，没有啊、哦，所以这一次第一次，那现在是真的。那我第一次看见你了，贵姓啊？贵姓？
姓曾。
姓曾，不是姓贾，姓曾的。那么大名？
赵琦。
曾赵琦，几岁？
26。
二十六岁，不要紧，男孩子宣布年龄没有关系。你是香港来的吗？香港来的。你是广东人吗？啊，广东人。那我第一次见他，曾兆琦，我看他差不多，这个人差不多啊，这个相当谦卑的样子，看样子很会读书，谁戴眼镜啊？那么看他的样子也差不多健康啊，这个年轻人健康些，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从哪里来？印象从本相来，你发现了吗？有那个本相本质所有的形象，现在呢投到我的脑里的时候变成印象。现在我有一个印象了，这位是曾兆琦，曾兆琦是26岁，是香港来的，他是男人，是年轻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有印象。所以我把这个印象呢就把它画出来啊，这是曾兆琦，他戴眼镜的啊，现在我把它画出来了。好了，我现在有这个画像以后呢，请请坐，谢谢谢谢。你看见什么呢？看见本相、印象、画像，但是画的不大像啊。本相、印象、画像，大家说，本相、印象、画像，在本相同印象同画像的中间有一个共相，这个共相叫做什么？叫做形象。你了解我意思吗？啊，这个本相里面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投到我脑中变成印象，印象以后画出来就变成画出那个像他的那个像，就是照着那个形象画出来。所以本相、印象、画像，如果他说不满意不像，还有一个办法，照相，对不对呢？所以呢，本相、印象、画像、照相，很多种像，但无论是什么像，有一个共像，那个共像叫做什么？叫做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沟通这些东西的本相、印象、画像中间有一个形象。如果你真正能抓得住那个形象，虽然你画的不大像，人还看得出。所以你看那些漫画家，他们画 Kissinger， 他们画 Nixon， 有时候故意把鼻子画的大10倍，有的故意把眼睛画的小5倍，有的故意把牙齿画的很长，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Kissinger， 这很奇怪。那些漫画家很懂得在共相里面找到最重要的形象的特征，然后把它画出来，这个是形象。那么本相、印象、画像沟通这个的叫做形象。这个形象呢，你说这个可能我了解，因为某某人曾兆琦是吧？曾兆琦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物质的人，但是请你注意，形象的本身与本相的本身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些相同的性质。我再说一次，形象与本相中间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些相同的性质。那个性质呢，就是形象的本身不是决定于，不是一定要根据于物质，因为形象的本身呢，与物质的整个立体感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个照片的时候，你说这个照片很像某某人。当你是很像某某人的时候，你真的讲一句呢不大像的话，为什么？因为照片是平面的，某某人是立体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啊，这个照片是平面的嘛，某某人是立体的嘛，怎么能够从平面从立体做一个形象呢？但是 这个照片你一看你就说像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人有一个想象力，使你从平面猜想什么叫做平面所代表的立体。所以这个照片同这个本相的本身呢，有物质的相同点，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平面同立体的不同。现在我们说一个小孩子呢，像他的父亲，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讲得很合理，这个孩子像他的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不但呢这个面貌像他，肤色像他，高度像他，体格像他，声音像他，连性格也像他，他发脾气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孩子也是这样，不过一个大一个小。那么这个呢，当你提到他面貌相同的时候，还是牵涉到物质形象，但当你提到声音相同的时候，就非物质形象。你注意，当你说性格相同的时候，更是超过物质的形象，那不是物质的，乃是性格的。所以形象不是完全解成 material image， 乃是要注意到的是 supramaterial， 那 spiritual， 那 moral， 那 eternal， 那永恒的灵性的智力的超过物质的范围的那个形象。这是圣经所要讲的意思，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思想的人像神，什么叫做人像神，到底怎样像法。现在我要请你注意一件的事情，这个形象呢有物质的，我可以画出来这个人的形象是这样，那么他戴眼镜是这样，他头发是这样啊，他的这胡须是这样，画出来了，这物质的形象。但是有一些非物质的形象，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是一个唱片，这一个唱片呢是33片33转半的，这个唱片也是33转半，这个12寸的，这个也是12寸的，这个呢是红色的，这个呢也是红色的，这个是 Decca 工厂出的，这也是 Decca 工厂出的，这是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这也是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这个是 Bernstein 指挥的，这也是 Bernstein 指挥的，哎，一样一样，你说一样，这 Micro Groove， 这也 Micro Groove， 这 Stereophonic， 这个也 Stereophonic， 这个 12 inches， 这也是 12 inches， 不但这样，眼是黑的，它也是黑的，哎，不但如此，这里中间一个洞，这也一个洞，哎呀，完全一样一样。你说按外表的形象完全一样，但是当你用唱针、用 amplifier、用 speakers 把它播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两片完全不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从外表看一样一样，你叫猫来看，他说一样；你叫猪来看，他也说一样；你叫小孩子来看，他也说一样；你叫普通人来看，他一样；你叫聋子来看，他也一样。但你叫一个真正有音乐修养的人来看，他就不一样。他在这个贝多芬的音乐里面，他发现最温柔的时候还是像睡觉的狮子，但是莫萨的音乐里面，在最活泼的时候好像在跳舞的羊啊，最雄壮的时候还是有轻松的感觉，这完全不一样。所以马上你闭着眼睛，你就想象一个什么，一种这个音乐境界里面描写性格的形象，而不是物质的形象。所以这是提到超物质的范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思想是很迟钝，特别在树林的事情上，我们的思想是 flat。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路，这一条路车来往奔波多得不得了，这也是来往车辆频繁的不得了，一直走没有停，一直走没有停。我告诉你，这里走这里的，那里走那里的，但是不会相通，你相信吗？这里一直走一直走，那边一直走，绝对不会相通，你相信吗？啊，回答，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你对那些乡下人他不相信，哪里这里走过来一定要看 stop 有没有，然后再走，如果有车他停，等过了他才过去。我说不必，这个路他走他的，他走这个一定不会相通，有什么办法架一个高桥就好，对不对？所以你这里一架高桥的时候，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会相同。许多事情圣经的道理呢，我们因为用 flat 的思想，我们永远看不出，一直感到矛盾冲突。我们常常自以为我有许多的问题，因为圣经本身是不对的，其实不是的。我们今天先把圣经当作没有价值，我们就永远不配也不够资格 去了解里面那属灵的奥秘。当你用那个超过 flat、超过形象、超过物质的那个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从头研究圣经，你发现其中的奥秘并不是照我们所想那样简单。我为了解释形象这两个字，我需要一两个钟头。现在的弟兄姊妹，但今天我要把它浓缩起来给你看见，什么叫做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要用 flat 的思想，我们用一个比较立体的思想来思想这个事情。按外面看两片一模一样，但懂音乐的人一听就发现，你是你，他是他， Tchaikovsky 是 Tchaikovsky， Brahms 是 Brahms， 在 Brahms 的音乐充满严肃严格而不妥协绝对的那个哲学趣味，在这个 Tchaikovsky 里面充满了有一些纷乱，好像没有系统，但是丰富的想象力，不同的形象。现在我说这个孩子像父亲，他父亲说谢谢你，他像我，你这一讲我很高兴，你每次人讲他像我就证明我的太太对我很忠心，每次人家讲他像我就证明他实在是我的孩子。但是如果呢，你对你一个做父亲的说某某人啊，你很像你的孩子，你想什么事情发生啊？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这个简单的比喻所包含的思想不简单，我要你注意思想，不能够 reverse。 你说这个孩子像他的父亲，这个对，你对一个父亲的某某人你很像你的孩子，他就很有理由对你说为什么我像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像我，不是我像他。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不能说父亲像孩子，为什么像他？他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我就有了，为什么我要像他？他像我，不是我像他。孩子像父亲，不是父亲像孩子。大家说孩子像父亲，不是父亲像孩子。如果叫父亲像孩子，那么这就违背了一个生命的律，就是那历史不能倒流的那一件事情。因为先的是先的，后的是后的，本是本，末是末，不知先后，不分本末，立道太严啦。你要真正明白道，要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今天我从这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引进一个整个人类很可怕很危险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造完了以后呢，人离开神，人不要神，但是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人呢证明神存在没有办法，推翻他存在更没有办法。若说他没有，太多奇妙的事情，说他有找不到。所以在这个矛盾的中间呢，人不要真神，就怎么样，就造一个神出来。你看见了，被造者正在造。我不知道你注意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在里面。被造者正在造 ，created now creating， 被造的进到造的范围，这已经超过了他的 sphere， 已经突破了他那一个应该有的责任。他是被造者，现在他站在创造者的地步，这已经是一个颠倒了。比方说，他呢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结果呢他按自己的形象去造一个神出来。你看见没有？这是所有宗教不可救药的地方。我再讲一次，这是所有宗教不可救药的地方。我要造一个像我的神，其实呢我应当像神，现在变成神应当像我。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变成了我照着自己的形象去造神啊！你们今天听的这些道理，我告诉你，是整所有宗教文化和这些关系来龙去脉最需要而且最大的这个决定性性质和毛病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要严肃深刻的思想这些话语啊，这些话语同你们讲的要使你们一生一世在这些事情上有一把钥匙去衡量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是错的信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人要按着自己的形象去造神，造一个什么？造一个像人的神，
所以我们现在得了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大家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我要一次念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把这三个八个字念清楚。如果你真的了解，那了不起。这三个八个字，二十四个字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太大了。你注意听，真神造人，假神人造，这是第一个八个字。啊，造的时候呢，它一定有一个形象。我们刚才说呢，本相、印象，这个同画像沟通这些的是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的秩序是不能颠倒，只能说小的向大的，被生的向生的，被造的向造的。而现在反过来了，人要造一个像自己的神，结果呢，人已经不像神了，现在再造一个以这个不像的，造一个更不像的，叫做不像的不像。啊，你明白吗？我解释一点，是不是100%像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不像。然后画以后，第三个人再来画，他不从 original 来像，他从第二张当作标本，他再来像，把第二个当作他的这个原本来画的更不像，不像再画的一张一张越画，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就是这个意思。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现在人呢就照着自己已经不像神的形象去造人的时候，造神，造一个连自己都不像，自己已经不像神，再造一个更不像自己，这个叫做不像的不像。大家说，不像的不像。好，我造一个人，造一个神，造个怎么样的神呢？我把木头砍下来，一部分做桌子，一部分椅子，一部分建房子，剩下一块丢掉可惜，放着没有用，把它雕刻，刻成有头。有眼睛，有口，啊，有耳朵，啊，有手，有脚。以后呢，画刻完了以后呢，把这些不用的这个东西呢，把它修掉，修清楚了以后呢，然后造他的人。你注意听这些话，这个很有矛盾性、讽刺性的话，不是我的话，是神描写人的情形讲的。他造了他以后，人就在他面前跪下来，对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请你注意听这一句话，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我不轻看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当一个人跪在一个木头的面前、石头面前的时候，他心中的真诚，那个拜敬拜的真诚，你应当佩服，但是你应当惋惜。为什么呢？真诚的信仰放在不真诚的对象上，就变成一种消灭。正像一个真有爱情的女孩子，把她纯洁的、天真的、圣洁的、忠诚的、自始忠心的爱交给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一样可以玩世，她的爱你